但是他打完之后以后回来一聊，哎呀，我觉得我的餐具看到了。他说过很多话了，我理解的不多，就是说的很说的很多的问题。
这样吧，心静则佛土静嘛。
老板，麦克风关了。
哎，元音老人是明确的说了，心中心法是净土法门啊。其他的好多的宗派，他都有自己往生净土的方法。你比如说有一个经叫，就是类似于《宝庆陀罗尼》的一部经，我在电脑里还记了，但是我现在又把名字给忘了。那个经上写的就是说，你修持那个经，你读诵那个经，然后你诵持那个佛的那个咒，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法门去修。到了你临命终的时候，你把你修行的功德回向，阿弥陀佛会派八大菩萨，阿弥陀佛和八大菩萨一块儿来迎接你去净土。所以说，各宗派都有各宗派往生的方法。那个在《宗经录》里面，永明延寿就总结了好多种，《宗经录》里面总结了好多种，包括《法华经》啊类似的都有提过，就是你应该怎么往生，在他那个经典里面他有提过。
当时你看无量寿经嘛，一起考号了，还打折。
就是啊，所以说无量寿经啊或者净土五经啊，第一个他们的修行方法是念佛号。第二个方法就是，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发愿往生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实际上的话，那不是有发愿往生东方的吗？东方的条件稍微难一点呗。我印象里面是说的，就是说健康长寿啊、富有啊这种的。所以他那个净土的门槛就高。西方的净土的主要的门槛就是你要信，你要发愿。你要相信，然后你要发愿，愿意去。
但是我看《净土经录》里面，你要有把握往生，依据实质的话，
你也得达到那个主，哎，你给我看。
有两百，没事，你继续说。
你那需要达到初心位菩萨，就是欲知实质。
欲知实质，达到初信位菩萨。
哦，
你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哪个大德说的，还是怎么着？净土五经里面没有说，我是修净土出来的。欲知实质，并不是达到初信位，天人也可以欲知实质。你们说的那些信生净土的那些征兆，要是难听点话，天人都可以有的，只要有相的东西，天人都可以有。头发变黑，身体柔软，面带微笑，欲知实质。坐着走，站着走，天人也一样的，他往生到天道也可以有的。你都没看道家的那一种，死的时候都那样，生的时候都有无限的光辉，生之前放光。那道家，你去看那道家的大德传，我记着看过，那个道家里头那些大德，没生之前就有瑞相，然后再生下来，死的时候也是羽化了呀。消失了呀，放光了呀！哎呦，我这个天呐，我一看我就说行了，行了，行了，佛教比得差远了，这个佛教还是有很多平平淡淡的。
老师，那个弥陀心咒是咋？
弥陀心咒也不是咋回事啊，弥陀心咒就是阿弥陀佛心咒呗。
我那个师兄他给了一本电子书。好多是
我知道，我知
咒
道，
法。
就是说呢，你要是修了心中心，你就知道心中心它的力量，知道心中心的改变。所以元音老人传的这些东西，你都会相信。弥陀心咒持了，绝对对于往生净土是有利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你要持就持，但是你对那些不修心中心的，你怎么介绍他？我觉得也不用介绍他。
我除了往生广佑，还有一个弥陀。
好多呢，弥陀心咒，还有一个，这不是这个，还有几个弥陀大法的那个，他持的不是弥陀心咒，还有一个就是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咒，不光是弥陀心咒，那里面还有一个，我记得是。
他那一本书， 好像一百多页吗？多少页？然后他说那个我们的师兄让我打出来，然后我给他打了一份。
哪个师兄让你打出来呀？
王金莲。
嗯嗯嗯，
他不是个，
那一百多份
他
就
不
是
是
六
个
十
专
四种
业。
起用法，再加上慧积金刚65种，一年修一种，修65年，小伙子。嗯，
他还有往生都说那院的什么咒，
啊，那个
他
叫
叫
慈氏咒，慈氏咒，对对
慈咒。
对，嗯。圆寂老人说了，让我们将来跟随他下来度众生，所以让我们别忘了往生兜率内院儿。嗯。
老人啥时候下来？
老人下来了，就怕你看不见。你说是将来的下来呀？那不是就是那个弥勒嘛，弥勒佛出世嘛。嗯，那个赵州语录在那个箱子里面，还有那是上面的桌子上应该也有。你们坐可以盖，然后有那个电热毯。
老师，上次发的题，
阿舍离就是教授，善知识。
这是公认的还是
嗯，
自
在密
创
宗
的？
里面的话，它就属于是一种位吧。在密宗里面，它属于一种位，就是明眼善知识，它就叫教授阿舍离。
那这个是也有考证，
也有什么？有考证啊，佛学大词典上可以查一查。
我就说是这个也评级之类的，得到一定程度才能那什么，这是公认的还是？
有学有证的明眼的善知识，教授师。教授师，我记得是阿舍离
像
的
那
意思。
个格西，还
那
有。
个我就不知道了，那个我就不知道，那是属于藏传佛教的范畴。
那阿舍离呢？
阿舍离是教授善知识，格西他是那就我不知道，格西的那种的他们是怎么封的？
格
他
西教授是的，
啊？
格西就是教授，那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应该是那个藏
格
传
西
佛教的
是。
学位的称呼吧？
对对对，
那不是
他有指标，你考
他
成
是
了什么
对，
的可能会有，
那
啊，
堪布格西堪
堪
布。
布有点像吧？这个具体的你别那个啥，你查佛学大词典，佛学大词典里头其中有一个藏传佛教的名词儿，你去查一查。
阿舍离不是藏传的吗？
不是，汉地也有，
对，
汉地的阿舍离呀，是受大戒德界阿舍离，教授阿舍离。
对，就是教授，明眼的善知识。
至少有3种级别的是阿舍离，
这是平的还是不认的？
有高低，还有一种呢，
是平的还是什么的？
那个教授还
就
是
谁认可的？
你受戒的时候都是有阿舍离给你受戒的，
教授阿舍结膜啊，还有好像是类似于这样子的。哎，老师，
嗯，
他如何是定不定？为什
这谁
么
认
不
可？
定？活物活物，你看这个时候活物也可以定，也可以不定。
你是活的东西，你是要变成一个木头石头吗？
定就是不定呀，活物那它也都是不一样，植物是这样的一个。
不是的，它是活的。
那前面他也讲了，如何是定不定呀？
嗯嗯嗯，
就
不用
是
拿出去，我放那儿充
不定不定呀，
嗯嗯。
活物和你这个不定。
为什么不定？他说为什么不定嘛？
活物肯定不定呀，哪有那么清楚？他不是定就是不定，不定就是定吗？
怎么啦？
就是不立两边嘛，不立两边嘛。
谁说的不立两边啊？
那如何是定不定呀？
如何是不立两边？立两边。
另两边为啥如何是定？就是不定。
刚才不是说了吗？立两边就是不立两边，定就是不定。
那活物就是定也是不定。
也可以这么说，可以。
好，明白了。
明白就是不明白，
好，
嗯，
不明白。
有啥问题不？今天， 那个地方可以开电热毯。
那行。民幼未民，道昏欲晓。
给我看一下。
第109。
多少页的？
59页。
59页哪一个呀？
第109个呀，
啊，怎么了？
就是，
民幼未民，道昏欲晓。你在阿哪头？明吧，没有明，明又没有明。你说他昏吧，他也不是那么昏。就差一点点就明了，就是这意思。啊？
那是咋回事呀？
那是什么？
那是咋回事？
但是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已经走向明的路了，但是还没明。你跟那个普通的那种昏的人是有不同的，但是你还没明。
那不还是未明呗？
对，一个是没明的，一个是昏的。简单来说，你是哪一头？
如何是通方离却金刚蝉？
你怎么一下子都跳过去了？
反正也是民又未民呗。
你看看第111则，第111则，非你境界这个，
那僧家只需坐断
不不，
空。
就看111个，就是下一个，你看看，你念就行，你看看。
大身家须坐断，报化佛头使得。这断句还不知道断明白没有啊？
断明白了。
坐断报化佛头是什么人？非礼境界。老师，你解释一下呗。
我为啥要解释啊？你哪句不明白呀？这个为什么要让你看？就是你不是要找用功的方法吗？这个就说到用功的方法了。就第一句话，你能明白不？
那僧家只需坐断报化佛头使得，意思就是，他像是要把牢底坐穿那样。
你怎么把佛头比成牢底了？有希望了？你的佛头这个坐断，你们不敢说，是说了就是哎呀，好像怎样了？就是这个地方啊，不能有佛的概念呀，不能立一个佛呀。我这解释都是很那个了，我这解释都是很落草的，很婉转了。你按照禅宗的，就是你这里有佛就要斩佛，这是对修行人说的。我们好多人还说其他的呢，就不说其他的，只对修行人。修行人就别的东西早斩去了，但是他有个佛，他斩不掉。
对呀，他终其一生不就是为了
哎，对对，
佛
这
吗？
那这句话就是对他说的，只需坐断，不坐断不行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噻，
啊，
只要活着，最后一口气都死在蒲团上。
那你说的第二，那就斩断蒲团。你说的这个，你要什么东西要斩断？我们信佛的人就是要个佛，要个报化真佛。要个佛，就是要斩断，只需坐断报化佛头。
就使劲坐破蒲团。
不是那个，不是，他是通过做这个事儿的话，是断你的知见，是断你这个知见，斩断这个，斩断这个佛，斩断这个佛的概念。
不是让你打坐坐死，
这个不是让打
他
坐
这个
的，
是反话，
就是一直要修，就是要反省，不是让打坐的，就是让反省，反省。反省在这个地方上，你就给他，就是断了，就不再回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只需坐断，他这个地方并不是让你坐，他这个重点是在于断。
你把这话变成大白话说，
这已经大白话
不
了。
需有佛，不需，就是斩断报化佛头，好吧？把报化佛头坐在你屁股底下。
把佛坐你屁股底下。
对。
那这个人问，
坐断抱画佛头是什么人？
前面的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听明白了你就只管这样去用功。
嗯，你时时刻刻都要顶戴着这个东西，现在让你把它做到屁股底下。
嗯，
这样理解对吗？
对，假
的。坐断抱画佛头是什么人？你看看他又开始揣测了。蔡师兄，你再说一遍，我不会说你的。你说，你刚才说的，你说一遍。
就最后要无为嘛，就是连佛的这个念。
你不用说最后，这都是你猜的。前面的那些，你刚才咋说的？
我反正怎么说？
我只说我自己啊。
嗯。
就我觉得，修佛初期阶段。我还是要抱着那个佛不放，因为那个抱着那个佛让我知道方向在哪里，然后抱着这个佛可以弃掉很多的习气，因为断习气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必须做有为法。
你那个习气是指的什么？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早上三点钟要打坐，那按我的习气我就可能睡到五点六点，但为了三点钟打坐我得抱着那个佛，我要抱着要打坐。
你这个睡觉，首先睡觉的早晚它是个习惯，它不是个习气。其次呢，那心中心的理论什么的你再学一学。心中心的理论说到习气一定是说的是见性以后再出习气，这是心中心的专用语。
嗯，那怎么能见到性呢？如果习气都没除的话怎么去见到性呢？就是
你
先打两坐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是的，不是的，是把习气先搁置。把习气搁置，先见性，要不然的话你习气除了它还会再来。你比如说你在这打坐，你能三点钟起来，你回去了之后又变成原来的了，因为你晚上要加班啊，你又三点钟又睡熟了怎么办呢？
对，我说的就是指家里哦，比如说家里你一个人，你每天你要三点钟起床，这个是要有愿力的，你没有愿力你是做不到的。那这个愿力来源于就是要成佛啊，就我就必须抱着
你说的是做这个事儿要靠你有这个心愿意去学，你不要说愿力什么的，你就是愿意去学这个挺好的。但是你还没说到除习气的事儿，就是说的因为你想修行，所以呢能让你克服一些困难，让你去愿意去修。但是这个事儿不是除习气，除习气是要明心见性以后再除习气，要不然你就在相上去搞自己。也就是说你原来三点起不来，你三点起来了，这就代表成道吗？不是的，
就这是一个过程嘛，
这是一个过程的话，这
个
过程不重要，关键是你能按照他说的去修，但是心理上不是这样的做功夫，我觉得你做功夫的方法不对。
然后是上早班的，你也三点起来。
习气这个事儿是最后的，要不然的话他会来回反复的，
这个、
没有用。就
是
习气啊，就是认为你认为不好的习惯，这个东西是来回反复的。你就是用力去弄了它，它后来又会增长，后来又会增长。你再看一下祖师的，是要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的。就是这一块，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想跟你再交流交流，看看。
我就刚才看到这一段，我的想法是，就是这个已经是最后的境界了，就是连佛的。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
嗯、
就是连那个就是你要，
我们正好相反。实际上我知道你说的最后的境界你不配，实际上我们到了这儿的人就应该是这个最后的境界，就应该是这儿。我们不是这儿，我们也不可能遇到心中心。你们都是这儿的，都是这种，就是到了这儿就差这儿的。你们自己不肯，你们非要弄别的，这个地方才最关键，就是这一个事儿，根本都不是别的事儿。这个不是，或者这么说吧，这个不是最后，这是最开始。你这连佛都没有了还有别的吗？你还去贪什么呀？后面的习气就好除了。连佛都没有还有一个你欠他，他欠你吗？更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啊？这现在就好办了。他是这样的。应该先干这个事儿。但是你们这种情况想要先明心见性连佛也没有的，这种的前提就是也没有别的，现在不能考虑习气啊或者其他的事儿，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开悟见性放下一切的其他的事儿，愿不愿意？如果愿意了那这个话就是跟你说的，如果不愿意那就先放下其他的。 就是心里放下啊。这个不是最后，元一老人都强调了好多次略论，你不要看这个，你就看略论就行。略论你看过几遍？
嗯，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反正反反复复想看一段就看一段。
略论是吧？略论明心见性。
对，嗯嗯。
那个里面老人还是很强调要明心见性的，要开悟的。你绝对不是不配，你就是不肯。嗯。
为啥不
配？不配不肯这种词听到就很抽象，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就是词。
他为什么不肯？是因为他想要别的，比如说是原来不是三点起，他现在要三点起，他想要别的，他觉得自己好多地方做的不完美，他想把它纠正过来。他想弄这个，他就不考虑这个心性的事了，所以是他不肯，他不考虑，不肯考虑心性的事，他急于要弄习气。
我的理解是，这个可能逻辑脉络有点不一样。我三点钟起是为了打坐，为了坚持那两个小时，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是不会隔断的。那在我的理解里边，只有这个每天坚持这两个小时你才有可能明心见性啊。
嗯，没错，同意。坚持了两个小时，坚持了这长时间，你这时间也有一年多了哈。
嗯，
怎么样，有什么改变、
嗯、里边有变化。
你这个变化是哪儿的变化？
清明。
算了吧，先等一等吧。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你的心有变化是不是啊？
对，我的心有变化。
是不是你的心有变化？心态变了，对不对？
对。
他说的坐断报化，佛陀说的是心态，并不是说的不跟打坐冲突，怎么可能呢？
心态跟心，这有。
心态就是心。
对。心态就是心，
就是你必须打坐，这么说吧，你必须打坐，但是你的心上还不能抱着打坐，知道吧？这个你同意不？
不这么同意，我当下不是这样。
你现在你就这么说吧，你现在就是说的，不是说一定非要天天念叨着打坐也能坚持下来吧？
我不行，我要念叨着打坐。
嗯，那行，那就先打完了1000座再见性。
嗯，
但是你别的事儿就别念叨了。
嗯，
除习气的事儿可以不念叨，好不好？
就是不是除习气我不管，反正就是打坐是一定要坚持的。
啊，可以。
是不是1000座？我也不指望了。我觉得管他1000座内还是1000座外，反正抱着这个心中心法，这辈子总是要成的。我也不惦记那个1000不1000了。
我这个见性。
那你天天就这样啊，你天天除了这个惦记打坐以外，别的事情你能不能不惦记？
惦记生活中的这种应对，
尽量的不惦记，就惦记这个打坐这一个事儿也行。行不？
不行。我只说的是我自己啊，我只说的是我自己，因为我觉得生活中关照自己是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个是我衡量我自己打坐有没有成效的一个出口吧。我只说
我记得元一老人说的是关照，并没有说关照自己。看看大家还有什么？
可以见性之前得先身心好。
不是，
嗯，
这儿写着呢。
见性之前这样，见性之前先要心空。你的心里头装了一个身心化空，你就不可能心空。这是对你说的，别人要是说个心空，那是另外再说。对你来说，你就先心空。你进行之前必须要先空，你现在心里装了一个身心化空。
这儿写的。
那这儿写的，别的时候他又有别的写法了。
还得要大悲妙用，这两个是前提条件。
大悲妙用不是前提条件。
我念念呗。
念念。
见性悟道，首先要将身心世界化空，悟理后还需要在事儿上透得过。如遇事儿透不过，亦不为见性。如果事儿上透得过，但住于空灵而不开显大悲妙用，仍不算见性。
嗯，这说了三个，第一个是身心化空，第二个是事儿上透得过，第三个是大悲妙用。
对，
你这个不要把那个什么的那个身心化空跟大悲妙用搁到一块儿说，还没到那个时候呢。你既没身心化空，你也谈不上大悲妙用，你只会误会这个大悲妙用。说妙用的时候说的是妙用，就是说的是你别断灭，别用，就是那个不能不用，你别断灭，不能够就是说的一点都不用的那一种的，是说的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三点都不达到的话不能，
那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的这个从三个方面来说它怎么样叫明心见性。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你大悲妙用你还早着呢，先别提了，身上透得过的你也没提，还有一个身心化空，不一定都是身心化空的这种感受，不一定的。
这里后边还有，
嗯嗯嗯，
就是说这个六个手印，我们的脏腑与手都有密切关系，手印一结把五脏六腑就安置好了，咒轮一吹气脉就容易打通，气脉打通了就容易把身心化空而见性。
嗯，
这也提到身体了，也提到五脏了。
哄你的，不是说了吗，要化空，哎，这个时候就说化空了。你要有个气脉在，你怎么化空啊？化空不是把它化成了空的，不是把它原来是实有的把它变成了空的，并不是说这个，而是说的让它化为乌有，化为乌有，它原来它就是没有的，不是让你从有给它化化化，给它另外的给它变成了一个没有的假象，不是这样的。你们老是理解成一个没有的假象。
我理解的是，就是如果说五脏
就是这么说，把身心变化成为空，把身心变化成为空。哎，说的对。那跟你的精神有关系，就是心也要化空。
这样说是吧？老师，我可以讲两句呗？
啊，讲讲。
想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我第一天来肯定是跟那个困做斗争了，没啥感觉，就很酸爽。然后第二天也是，第三天，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那个见性肯定是我的理解是，先做，然后再定，再深入定，再爆炸，然后就见性。但是然后我发现我跟老师一交流好像不是那样的。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跟心待在一起那个咒语，然后那天我就玩心，就是让咒语从我的心那儿念出来。然后中午就跟老师交流，老师说不是的，你那个着在心上了。啊，他说你那个心会跳，确实我下午就不舒服，我就上午玩了一上午心。这就是重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就是个小白，我在真诚的表达我的感受和看法，这个你们都是老师兄见谅。
没有
那个，然后玩完心以后，后一天就昨天我觉得哎我那有气，我有气是不是应该对有气，然后老师告诉他你那个气也不对，他说你应该忘记气就一心念咒。然后老师我今天上午确实一心念咒了，然后我就写了个小体会在内容，但是我可以复述一下，我觉得这个咒好像有个神奇的力量， 就是我打个比喻吧，它就像个我干装修的啊，就像个砂纸一样，它好像可以把你那个包裹在你那个灵性之光周围的那个
锈给它除掉，
对，给对给擦掉，然后把那个自信之光给
你说的是道理。我现在看问你自信之光是什么，
我不知道
啊。那你这个就是你这个道理现在蒙蔽了你，扔掉这个道理吧。
所以我后边就写了，我说我写的不对，然后我说我再着又着到一个这个箱上了，然后我就没再写。写哪写纸上了
啊？没写，挺好的。
啊，
你在
对
我
对呀、啊。
嗯嗯。
然后写我这不对劲儿，我写的不对劲儿，我觉得我又着在一个箱上了。然后我听刚才那个师兄，我听完挺有感受的。就我觉得，老师我这样认为啊，我们不要靠什么什么东西来见性，就是我们不要自己感动自己。我是这样理解啊，就是不要靠打坐来见性，不要靠老师给你解释段什么禅语来。怎么怎么样？别靠我觉得，我就理解到这儿，老师。目前就是我这
别理解
啊，行，
嗯，
我就悟那，
你的可以把身体带走，心必须死在这儿，好吧？靠理解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哪天那个。那孔子见到老子，他不是说老子是龙吗？就是我觉得刚才我跟我同宿舍那个兄弟在探讨，那个你看道家他还好像执着在那个躯体上的研究，然后我就没那个了，是吧？就没有
躯体。对呀、啊、不研究躯体是好事儿，跟他比起来这是进步。
跟身体没关系。
对，
行了，我胜利了，进步就可以了，不再往下说了，说不了了。
那再有一个，他写总结，他也是个意识心在写
啊。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身体，他有个没有身体，但是他有这个，他没事，你脆了他，脆了他。
对，没必要写。
你要是写的话，那个别，你要是写的话，那个历代禅宗大德、祖师大德，那不是都应该写的？你看都看不完啦。
其实我今天就发现写也不太好
啊，
写就容易。把自己也困了。
老师，我问的这个是第46问，这点我照着念。
我就想起来了，那个当时的时候，罗汉归嗔跟清凉文艺，清凉文艺每天都有所得，这个所得不对了，再推翻，再来一个新的所得，一共推了三十天，每天都有所得，最后实在是没所得了，我是实在是想不出来东西了。嗯。
老师，我刚才我是照着念的，就是这个手印的好处和咒语结合在一起，就容易把气脉。
我说了哄你的。
嗯，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它有好处是有好处，但这个好处都是
看看他的前后文，他挑着说的。
我没有，这就是
它的好处是副作用，是副产品。
你说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心中心跟莲花印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哄你的？你都修了心中心，难不成你要修莲花印？你不修莲花印，这个就不适合你这个问答。你抱着这个干啥？这是说跟莲花印相比的。
我的老师，我的理解，
别拿这个话来套我。我跟你说，看前后文。嗯，
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打这个结印持咒去开悟啊，这个路程上有很多很多好处，身体的好处、心态的好处，然后那个气脉的好处啊都有，但这些都是附带的。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见性之光，是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最核心的，也是我们的目的。当然那个路上有很多好处，这些好处呢对身体也有改善，当然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也不是靠这些好处。
你想跟谁说？我不知道谁想听这些好处。
我的理解对不对？
不对，你要是不见性，这些好处迟早会变成坏处。你现在咱是要见性的，不要再说哄人的话了。
老师，借脚修真，借这个壳子来修见性，来见到真。
你那个刚才的就是你就是坑人，你那是说跟莲花印的区别，那老人不得说心中心法多好吗？
那借假修真的时候，
就得说你得有一个完善的这个那啥才能修，才方便修嘛。
嗯，你这个不是问答集里的原话，说话用问答集的原话吧。
那身体好坏跟见性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
那我们就是结方便印就结得好了，就不用结手印六印。
手印并不是让你身体好啊。
结六印的话，它就是说通七脉吗？
谁说的？谁说的？
让五脏安和吗？
不是的，不是的，那是跟六字明比起来，它这个五脏安和的效果就非常的明显。但是结这个手印，元一老人说了好多次了，他是身口意仗佛力加持，根本都不说身体的事儿。
嗯，身口意佛力加持。
嗯，你看一下第四十几个，第四十二个，你看看。
我刚看的没有。
我来给你找，我来给你找一个。我跟你说，就你这种人见的，我见多了。哎，
因为我在修了这个一年以后。确实身体啊气脉确实好了好多，这是结果。
但是你现在身体还是有不行的地方，我都说过了。
那我这次来这不就是说现在就知道以见性为主要目的。
嗯，对对对，不是主要目的。你现在你们现在想要见性必须以见性为唯一的目的。
唯一的。
你干嘛要说见性对别的好呢？不，修行对别的好呢？你要是想见性，见性必须得是唯一的，你不能说就是修心中心法对别的好，那是对那些人的，那些人压根没考虑过见性呢。你可以说，就像是那个赵凯，又跑了啊，就是说的黄财神好，黄财神好就好，好了之后的话应该怎么办呢？他应该看看佛到底让他干什么呀？你别的就算是好了，有着这些方面，应该想想佛到底让你干啥的。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以他为唯一目的的话，就见不幸福。
肯定的，他是唯一的目的嘛，不是说了不求雨果。
你说为啥身体调好，同时见幸福，你就见不幸
福？啊，对，肯定见不了幸，肯定见不了幸。哎，就是那一则，就是那个就是说的是弥勒下生也成不了佛，在问答集里有，弥勒下生也成不了佛。我现在翻一个，嗯。我记得是原来是第四十多问还是六十多问？咱们说的不求雨果嘛，
不求雨果，
对，
不求雨果，不是不求回报。
你上次问我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修了之后，我身体能好。
潘老师，这个见性和身体好是两码事儿。
对对。
那就是说，修这个也可以让身体好，这两码事儿都好。
不求雨果，不求雨果。
就这结果，不求其他的结果，
只有愿此生速干智慧成佛这一个吗？就有这一个愿。就算一个吧，
够这一个就
够。你救度众生，你得给众生显一个好的相。
嗯。所以三世相现出来，不能有这个三世相现出来。所以相现。
没求，就是说顺便就好。
没有，不行的，不行的。
多一点，多一点道理。就是说，见性了，身体还不好。
如果我说见性了，顺便身体就好了。
见性就死了。对，还有的见性
就脑梗
了。对呀。要问到几个死？
那你就没度化众生就死了。
你做的最多的那一多事就是度化众生了，你可能不好的也是度化众生，好的也是度化众生，
对。
就
像你这样的人遇到一个见性的然后身体不好的，对你来讲就是度你了。
见性了以后还得把痕迹全扫了，跟没见性一样，连看不出来。
见性就走哪，你不是 那一下就扫哪，
见性本来就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看
咋度化众生，得让人心生向往。
那孩子有生到病死，你不可能有病吧，你不感冒了。
所以来讲，就是说，身为人，该怎么？你该工作工作，该生活生活。
哎，在这儿呢，我是找错了。验一下第四十一问答。
听说中脉及左右二脉通后，就是抱身成就，可有此说？这好像是外道邪门的说法。我们色身是业报身。不是佛报身，你在这色身上做功夫是大大错误。如此修法，
你如此修法，
你如此修法，直到弥勒佛下世，亦成就不了佛。
你不是要学习吗？
啊，
就学这个。
那你。我学完了以后，你那个说不是对着我说的，
这咋都不是对着你，还是不肯？你愿意修身体，那就祝你身体好吧，咱不谈开悟的事儿。
就是不能把重点放在身体上，
不能把身体放
在。你在这色身上做功夫是大大的错误，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
这个不用这么解释。就那个五邪见里边第一个就是着身见，就是最大的邪见吗？
嗯，
可以这么解释，多省事啊，对不对老师？
你就注意他们目的就行了，就不要去纠结。
对，
不要考虑
偏身见就是最大的。
嗯，对对对，
一辈子都是反的。但是咱们不着那个
啊，
不着身体
啊。对，行行行，挺好的，你不着身体就挺好。
就是啊，
嗯，
你比方说像今天老师就是具体说是吧，
嗯，
今天你看就是说这个都坐不住了，明显的哪个坐也坐不了俩小时，那就结个方便印吗？你结印结不起来了，就是结不足两小时，明明这才跟自己身体较劲。
你今天你到底打够了俩小时没有？
没有。
你今天必须要打够俩小时，平时有没有这种不结印的时候啊？
没有啊。就是今天晚上，我昨天晚上我就
不是你今天当天一天，你有没有结上手印做俩小时？
下午就好了。下午
有没有做结上手印做够俩小时？每天要打坐的呀，你要结上手印做够两个小时，方便印
四小时，
方便印不可以代替每天的打坐。你现在就不说打七的事儿，也不说方便七的事儿，你现在就给我做最低的标准。你结上手印每天做够两小时，你今天做了没有？
四小时。
嗯嗯，好。
上午啊。
嗯
嗯嗯。上午，
嗯，
晚上那坐就是坐不动了。昨天晚上不就待不住了吗？
你待不住的那个事儿是身体的原因吗？不是身体的原因。
啊、这不昨天中午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就
怎么身体不行了？
我就怕着凉
啊，
就怕着凉。
着凉了就坐不了了，就结不了了。人家呢在医院里头还拔下针头继续坐呢。
啊，就是这腿疼的，你就是说。你一会儿换腿都拿不上腿来了，你得拿手去拿腿呀、啊。
那拿单的吧。
腿这个
啊，
你坐着去。
搬腿干嘛呢？
腿都拿不起来了，
你
好不，
你就坐
着。
小
怪兽，
小椅子
干嘛？
其他老师这样坐就可以，很标准。
啊，
不是，身心化工是不是就是忘掉身心？
不是忘掉身心，身心本来就是虚幻的。你把一个实有的这身心，你把一个实有的那种身心呢，现在不是实有的了，它是虚幻的了，这就叫身心化空。而且你不要把身心化空当成一种境界，当成是一种必要条件，就是身心变化了，身心变成了没有了，就是这样。
这个坚定这个知见，就是心头脑上坚定这个，可以吧？
可以啊，对你来说就可以。你的身体都是没有的，你干嘛要玩这个没有的东西？
不可以。
老师，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看我的身体怎么是没有呢？我这杯子，
哎，你这个看你这个身体怎么是没有的呢？就是这样，你这个看就是虚妄的，但是并不是你看不见，你看不见属于瞎子，但是你这个看就是你通过你这个眼根你去看，就这件事本身是虚妄的，但是并不是代表着你看不见，是这个事是虚妄的。
那老师这么回答他行不？你今天多大了？
掐你你会疼，你这个身心世界化空并不等于掐你不疼啊，掐你你什么时候都会疼啊。
老师这个杯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空的还是有的？
假的。
这个杯子
你不也能看吗？
那取决于你其他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杯子就是假的，不能合合。你说你是真的，你三岁的时候是真的还是说两天
啊？对对对，我们就从身心世界化空的角度来说，杯子是假的，怎么了？
就是假的。
你为啥还能看见杯子？你那个眼睛也是假的。
它是变化的。
它是变化的就是假的吗？它为什么是假的呢？
幻象。
我到那里边坐，来怎么到里边？
啥意思啊？
不是有，那就是幻象。
嗯，
你们坐一下。
你说你说
谁要不是有拿出来一腿。
我们说这个，
我们不是这些，我们不是这些，他是这
里。你别说话，他跟我说，嗯，我听听，嗯嗯，我先听听，等会儿你再说，我先听听。
身心从身心化空的角度看，它是假的。然后师兄说，因为那个从因缘众缘合合的角度看，它是众缘合合的结果，就是它是假的。
嗯嗯。
然后刚才，老师你说那个。从眼睛看，眼睛上面也是假的。
嗯嗯嗯嗯，
就是说，
你的意思是因为
从物质的角度看，
和合，
从物质的角度看，它就是真的，它是个物质，它是存在的，可以这样想吗？
嗯，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然后你接着往下说，我看看你要说啥。
我现在就是说，不理解。
嗯，不理解什么？
不理解一切如梦幻泡影，不理解说。这个杯子怎么就变成假的了？
你的眼睛是假的。
我眼睛怎么就变成假的了？
你眼睛怎么不是假的？你就用因缘和合的角度，你的眼睛不是假的吗？你没有生出来之前你就没眼睛啊。
那我现在是真的呀，我因缘和合，那是因为从这个历
史上。你现在咋是真的？你现在早都不看杯子了。
我不看杯子了，但是我眼睛的物质还存在呀。我就
你眼睛的物质它也在变，你的眼睛也在变，它慢慢的在变，
它变化就不代表是假的呀。它是在变化中，它怎么就变成假的？
这个假呀，还有这个变化就是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以为变化是只有一个东西它变化吗？不是的，不是只有一个东西，你就是看着它变化，你再去分析这个变化的每一个细节的东西，它都没有一个主体，它都是别的因缘和合再搁到一块儿的。所有的都是因缘和合。你比如说你眼睛有它的条件，杯子有它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这个你再分析，比如说杯子它需要炉子，炉子是不是真的？炉子也是因缘和合的呀。
对。
那炉子下面的火是不是因缘和合的？
是的。
哎，对对对对对，这因缘和合的如果没有一个实际的主体，那就是假的。但是你现在的话，你只看到因缘和合，你找不到那个实际的主体。我们这个吸法空其实就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你证到了你就不用每个都吸了，它就是本来就是空，根本都不用吸法空。
我可以理解它是不稳定的，它是变化的。
你不是的，
不
是的，你光理解它是不稳定的，
它是因缘和合
的。你说的是现象，你说的是结果，但是它的原因就是它那个不稳定变化的那个原因，那个因素它也是在变化的，它一直在变化。你给我找一个就是有一个主体的东西，没有主体就是假的，就是没有的。嗯嗯，
就是如果我们拿个1亿倍的放大镜看它，是不是就空的了？
就
夸克嘛，夸克之下还可能还有东西呢，
那就空的了，那不是杯子了呀。
但原子那就空到就是说，
那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空用这个角度来理解吗？老师，
这个
不是，
你听老师的，老师说不要用这种角度来理解它。
嗯，就是说夸克的那个东西呢，你理解的还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实际上你再往下分析，再往下分析，你分析不到有跟没有它的边界在哪儿，它的哪一个是有，哪一个是没有，你分析不到了。 它叫做什么磷虚沉那一类的，还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说不清楚有，说不清楚没有，
就是有都说不清楚的。
哎，对对对对对，嗯，
就是我可以这样，
你所有的这些有都是以相，就是作为基础它才有的，而你这个相它都是依托于别的相，而所有的这些依托它都没有一个主体，它都没有一个主体。
我有，为什么有了主体才能说有呢？没有主体就不能说有吗？
没有主体怎么说有啊？没有主体那就是没有啊。
它就是客观
存
在。
你存在个啥呀？
客观存在，它怎么？
它的存在是有好多条件的，这些好多的条件它没有变化的那么快，所以你觉得它存在？
我也就看时间。
如果眨眼睛，
它哪存在呀？你再想一想。
所以我想的是说。如果心没有看到它，我就认为它是没有的。
不是的，不是的，你这种理解就片面了。你的那个心，它就是变化的。
嗯，
你不能就是又把这个重点又提到了你的心。你的心跟杯子，它两个是一类的东西。
或者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嗯，
我看到它，因为它的影像映到我心里边了，所以它只是我心里的影像在的，说明它，但实际上我这个心里的影像是不存在的，这是虚无的，是个原影而已。所以我认为它是虚，它是假的。
你这种说法有道理，但是你这个说法还没有透彻。你为什么心里头能够看到它？心的载体怎么起来的？
这个
你必须要就是到一个心也是不可得才行。
心不可得，心就是六尘缘影嘛。只有
六尘缘影呢？六尘缘影是什么东西？
法呀，法是尘呐。
法尘是什么东西？
法尘的话就
是，所以你要
外界的东西映到我心里面，
啊、对对对对，
或者是我自己的观念形成了一个法尘嘛。
实际上呢，佛教的说的是外界的东西是。不可得的，而你的这个外界映到你的这个心，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
我这个心不可得，但我的本性在，所以我的心是我的性产生的嘛？
是你的性，不是，是你的性含容的，
含容的
啊，对对对。
所以它有这个功
能。你的心产生是由无明，就是那个东西最开始很微细，它有一个从微细到粗大的过程。
嗯、所以心它能就在心上能够映射这些所有的观念、意识啊，还有这些东西。但是这个进入心里面，我们看到的一切。我们说这是个杯子，就是在，其实就是说我心里的影子而已，所以我们心里的影子是假的，我这样理解可以吗？
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
但就是我们不是说这个实在的东西，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存在的，物质是存在的，但我们心里的影子是假的，所以它我说这个东西是假的，是因为说我心里的影子是假
的。那不是的，那不是的，你这个东西确实就是你心里的影子，并不是你心里的影子不存在，这个东西它确实就是你心里的影子。
啊，对，它就是我心里的影子。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即便是
那不是就是外面的
一个感受
是虚幻的吗？
它都是心灵的影子
啊！对对对，嗯。
把人看到的杯子和狗看到的杯子，狗管它叫啥？
嗯，
对，所以说狗啊，看着你的身体就已经很好了，是不是啊？
那狗它不会中医吗？
你，我跑题了啊！
嗯嗯，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指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心里的原影而已，所有的都是假的。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这个说的是不光是东西，你这个心也是假的，这就叫一切，一切。
心也是，
就是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都是假的。
嗯，
意思是杯子是假的，心是假的。
啊，对对对对对，嗯。
那个杯子的假是因为它没有主体，它是因缘和合的一个产物
啊。
那心是假的，主要是心它是一个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说的是真心还是妄心吧？你应该这样说，妄心它跟杯子它是相互依存的，
相互回应。
嗯，对对对。
那真心呢？
真心就是那个载体，没有什么在真心之外，但是真心本身的它并不体现在是杯子还是人。它是这个载体，
真心是一个它有
是一种含容，是一种载体，是一种背后的东西。
我们见到真心就是见性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当然了，但是实际上的话，你见到真心见性的这种只是方便说，实际上这个真心跟那个见到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见性的人肯定是说不需要见。所以你就需要通过修行去会啊，去心领神会，去会入它，就不能用见到来说。
不是
见到，则现如来，
等于开悟，
是吗？是啊，明心见性当然等于开悟。
好的问题问完了，谢谢老师。
嗯。
老师，我跟他说杯子是假的，心是假的，那我开悟了。
你这句话是假的，不是？
真的。
凭什么别的都是假的，你这句话是真的？凭什么？
别瞎说话。
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老师，这个。
你现在只是你的理解，还不是开悟。但是我觉得你这种理解是有助于开悟的。
老师，那个开悟了，然后我今天
现有违法，
我今天开悟了，我明天要回去了。
你再回去，你要是开悟过，你再回去，你还是会回来的，因为这个地方上是最轻松的，这个地方上是最解脱的。你尝过这个味儿，你迟早要回来。知道吧？那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味儿更深刻的了。你哪怕有那一秒钟，你那一秒钟就已经是了生死了。但是后来你又有习气了，那后面再说。你尝过了，你肯定会回来。那都是明明是金子，它不是石头，它还能够要石头？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开悟了，那下子我知道了，然后顿悟吗？
对，那当然了。
就是你尝到了一次苹果，你这个味儿你还想再尝一次，你肯定
你不用再尝。你说的像境界似的，它就是纵有习气，就是开悟的这个，它就是是金子，它不可能回成矿了。金子它不可能回成矿。
那一下子我知道，你就别人知道。
是的，那一下子你知道，这个就叫知见的转变嘛，知见的转变。
就是说我不用爆炸，我看看这个碳也可以。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这个开悟见性这个事儿是一直错过的。
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打坐，然后。
但是你看着这个碳，你突然像爆炸一样，你当将来你成大德了，你写出来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所以别人看着你，就是他在这看碳，看了一会儿，是这样的情况。别人看着你这人可平常啊，就
看
淡看了一会儿，可神经，然后呢，哭又哭又笑走了。他可能那么，或者你没哭没笑不吭声就走了。别人看着你是可平常，你自己写出来可能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嗯，
那老师我理解，
就是因为你的观念啊，发生了一下子发生了一个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的是价值观是吗？
啊，对对对，啊，你说。
那有些人他把他自己开悟的过程写下来，
那都是聊表一笑啊，没有什么，基本上来说的很少，写开悟的过程的很少。
嗯，
没有，
就是感觉写出来好像都要被其他禅师给怼一下。
那肯定的了，他就是说他艾滋病多好，他写出来了吗？我艾滋病咋好的？
老师，
什么秀德梅花什么那个好像
啊，那一个就是说的最典型的，一听就咯噔一下子，可能是还没好，
还没好透彻。
对对对对对，
算有一个误触。
算有一个误触不大算，你要是从究竟的开悟，它是个标杆啊，看到的它又跟它以前比起来，它有见解有进步，但是开悟还到不了，开悟这个地方上必须要打消两头，怎么可能有一个误触呢？肯定是打消两头。他一听他，哎呀，我就是信了，以后再也不怀疑了，完了完了，
哦，完了
啊，对对对，
完了，
嗯，就是我再也不怀疑了。一听他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哎呀，就是这么说吧，迷跟悟就是得艾滋病和不得和艾滋病好了，它是一回事儿。一会儿，所以说他再也不移了。人家的禅师一听，完了，这肯定要移。
嗯
嗯，
肯定要移，
因为那个信跟那移那是两个是一头的事儿，是一头。齐老师不是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吗？就是说的是，我就信能生西方。齐老师说，你信那个水能解渴吗？他说这还用信？齐老师说这才是真信呀。
啊啊，
他一直说他信西方，一直说他信西方，齐老师很怀疑他，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
齐老师说，我都不相信你，我都觉得你说的是假的，你并不是真信，因为他老是提他信。
嗯。
所以
那个禅师一说他再不怀疑了，另外一个人就咯噔了，他说完了完了，他再不怀疑了，看样子以后
咋办？这种。
那你要靠他自己啊，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有错误呢，等以后的话碰到事了再说呀。嗯。
是那悟后迷呢？
悟后迷说的是习气重，元音老人是那个意思，习气重可以重到那个程度。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像那种的，就是悟后就不存在迷，这个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其实悟后迷的那种，
就是跟你想的那种的，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不一样。你要是第一个，你可以说的是悟后迷；第二个，你可以说他一点没开悟，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
啊，一点没开悟跟悟后迷，我理解的区别就是。
你就别说物候谜了，你就这么说吧，隔音之谜大家都承认的，是不是啊？隔音之谜有没有啊？有，但是在开悟的人那儿，他即便有隔音之谜，他还是不迷。
什么叫隔音之谜？
隔音之谜就是你这辈子开悟了，下辈子又不行了，除非你到八地，下辈子一出来又开始蒙圈儿，
又要从头，但是也快很多，
对对对，
我感觉是不是？
啥快慢呢？没啥快慢。
嗯，老师不说那个大悟十八九小悟。
嗯，对对，那你先小悟一次也行，你都别说。
在这个阶段呢，像我跟你说，就是几个月，在这个阶段来我虚云还不准备什么。
虚云就是尿血了。嗯，都说了好多次了。
尿血了，然后茶杯落地是吧？
对对对对对，嗯。你反正你就是讨论来讨论去，学习了很多，你主要就是这个目标你调整。你必须要把你的身体扔开，但是你要是坐下了，你想那个身体好是可以的，就像你吃饭一样，就像你去过日子一样，就像你要跟家里人应付一下，你这个就是要弄身体也无妨，但是你别信这个身体，你要是一守这个身体，对开悟绝对是开悟不了的。
那么就叫不变的第一个多身体多身相的不着了，知道了。
嗯，
不会着，
你就是在你修行的过程中，你不在乎身体的这种人，都是有护法神佑护的。我们心中心的人，大部分的都是不在乎身体的。他如果在乎身体，那些得癌症的早都不修了。那得癌症的那种的，他就是不管天天发生什么事儿，他都有，每天都有，几乎每天都有。他不在乎身体的时候，他才能修得下去。也就是
在乎的话，就着上面。
不是啊，他在乎了，他早上三点钟起床，影响养生啊。嗯嗯，
所以你看我们不在乎吗？
我的意思是，那些得癌症的，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他没有在乎的，他没有就是一门深入的去治疗。他说的，我再怎么样，我不要耽误打坐，打坐是最重要的。就这样的话，他心中心修完了，他的癌症并没有怎么着他。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就别在乎身体，不会死。
就是、
你就是你没明心见性之前，护法神不会让你死的。等到你三年了，明心见性了以后，你专业调身体。
那身体不用调就好吗？
你还是想让身体好？
那这就是说顺便就好
了。你不要管他好不好，是有个损，你不要管他好不好啊！你没有就先开，你管。
咱俩不要谈开悟，没事干，咱俩谈健身。
老师，那个他洞山吧，是那个取经正是我，我今不是取是、嗯、是洞山还是？
对对对，洞山。
洞山是吧？他那个算是就是还出悟嘛？
你要说洞山的这一个，没有人敢说他不是开悟，但是只有一个人说了他不是开悟，就是岩头跟雪峰。那雪峰不是说了吗，我去参学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那个岩关那个地方听他说色空不二，我有个入处，岩头就说不对，这个地方的话还早着呢，以后的话切记举着，千万不要说你有在这个地方有个误处，你不光是丢了你自己的人，你把岩关的人也丢尽了，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就忘了这件事吧。他说那第二次就是说的听到洞山说的取经不是我，我今取经正是我，我今不是取，听到这儿了我有个入处，然后那个岩头就说了，你这句话是自救不了的。自救不了的。后来他说了，他就说开悟这件事我还有份没有，像我这种人还能不能开悟了。他师父一下子打了他一下，你在干想什么呢，你在想什么呢，你打什么妄想呢，你咋会这么问呢，这一棒子打下去桶底脱落。然后岩头说，哎，这个地方对了。嗯，他说那要是对了，那我以后咋办呢，你以后你直接说话全都是佛话，你以后你直接说这就是盖天盖地了。
你刚才说的桶底脱落是不是
开悟？开悟，桶底脱落就是开悟。
结束又开始说了。
不是，在这个问题让我再问一次，就是老师听我这顺序啊，我先打坐，打坐，然后打定了，定了以后就化空。
我们心中心法就是打坐开悟，持咒开悟，
没有定，没有定也没有桶底脱落。
对，
我们
没有爆炸。
嗯。哎呀，这些说的，你说我们这些人呢、啊，打完了之后都没有了，出去之后人家说你们咋修的？你看看，完了完了，
没修过，对，谁打坐了？
那我追问一句，那我追问一下，
就是打坐没有以后那些，
我要问一个，为什么之后要碰到着 这个持咒呢，为什么不能站着或者躺着或者跪着去？
啊，
那个那个也不是一定的，你就这么说吧。
啊、就红头了，大头有很多人都腿都痛。
啊，你就这么说吧，对对对，
对
你就这么说吧，不是不是躺着什么的，你就这么说吧。我们就是一般的这种人呢，就是说的是办什么事儿还是要正襟危坐的，你这是一种起码的尊敬吧。这这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坐着的对身体还是好，你躺着的你靠着的对身体不好。我们学佛不是说的，就是说的是虐待身体，虽然不理会身体，也不是故意虐待身体啊。你以为躺着好，躺着是虐待身体，好吧？这是这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不就是正襟危坐的，这个是一般人的这种的尊重。第二个，他对别的对身体也不是好啊。你像那靠背，那祖师都说了，你靠背容易吐血，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是有那个什么的，有特例的呀，彭师兄啊。有特例的，什么是特例啊？你那个身体真的病了，你坐不起来了，这个时候躺着坐也算一坐，但是是你实在坐不起来的时候，那就只好躺那。有的人做手术他就是坐不起来啊，还有的人的生小孩子啊，怀孕的时候啊什么的情况啊，他只能站着，他坐他也坐不住啊，那都那时候有特殊情况的。还是关键是咒语跟手印，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还是要做，但是坐着不是说让你在那一直憋腿子，祖师没有说在憋腿子这给告诉你多少的这个经验窍诀，为啥呢？为啥呢？就是说了实在疼了可以换腿。
老师我得再重复一下。
嗯嗯嗯。
打坐。
嗯。
不要笑啊。
嗯嗯。
就打坐。念咒就直奔开悟而去，跟什么
定？太好了，太好了！啊啊，对对对对对。
等会儿，等会儿。
嗯嗯。
跟定不定啊，画不画空什么这个？
啊、好了，更好了，更好了。对。
对。
对。
OK 啊。
嗯嗯嗯嗯。
关键是有个师兄有句话，他深入我脑海了，你知道吗？他说上次那个打棋的时候就有两个当场画空了嘛，
嗯嗯嗯嗯，
就我就觉得肯定是画空，然后就要开悟了。我一
那齐老师咋没说过自己画空啊？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
啊、嗯。另外一个元音老人他有说过类似的情况，但是你们没有。哎呀，你没看元音老人后面他说他自己的时候，元音老人说过他自己的情况，然后元音老人说：“哎呀，这些东西啊，都是说出来给人家笑话的，明眼人看着一定要笑话，这可不是开悟啊，这明眼人看着会笑话的。”
好，老师，我顶礼你，我就信了你、
啊。别别别别，
这个
是老人是这么说的，
我就信你这个，就是打坐念咒开悟。
对对对对对，
就 OK
啊！对对对对对，
明白？
那
别信啊。
利
落人，利落人。我们深圳也有利落人，我们深圳的人信仰钱，信仰钱，都得站起来就这样。齐老师，你告诉我怎样能发财？齐老师，齐老师，那个发财呀、啊，你得找那个发财的人。齐老师，我也不会发财。然后齐老师又可认真。齐老师，但是有的人他天天给人家讲怎么发财，怎么炒股票赚钱，但是他自己也没发财。这种人你不要找，你一定要去找那真发财的人去问他。然后他说啊，谢谢齐老师，鞠一躬，真的就走了。他这只奔发财，后面的都不听了。这就是深圳的利落人，当场就走了，就鞠了一躬，人就走了，根本都不提看后面的明星见性的事儿。对，
齐老师也很认真，
想让你相信。啊，对对对，
赶紧不要笑，是不是？
是
挣钱
的，我是发死才笑的。
他想挣钱，他就得找挣过钱的人去问。
哎，是啊，这有意思。
所以我们想开悟的找开悟过的人，
对。那你还找他
了？老师，画工是啥意思？我相信
你这个你就不要给人印证开悟，你要是真的要那个就听祖师的，我们说的都是供参考，不说这些你就供参考的。空就是说的是把它转化变化成空，转化成空， 不是说的是给它就是假假的给它变化成一个空，然后后面再变化回实有，不是这样的，就是原来是实有的，现在把它变化成空了，变化成为没有了，变化成为没有了，就是一个转化，转化身心转化成没有了，
是
这样的。
看不见我自己。
不是的，不是的。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你确实的就这么说吧。所以说什么叫做身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化空，他就站在这说这就是没有，这就是他，你在他在你这儿有，在他这儿就是没有。
那专注一件事不就没有？
那不是的，你专注一件事别的没有，但是这一件事有啊。
你的注意力注意到杯子上了，你的身其实你的身心就没了。
那不是的，你说的这个并不是无我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这叫忘我，你这叫忘，你这不是没有。
忘我。
就是那个庄子孔孟老庄里头的那个孔孟老庄里头的这个我们好多的人他看庄子的就比较契合，因为庄子他说的很多东西特有意思，尤其是他怼别的人的时候，庄子他就是他其实上他自己是有过修行的，他修行的时候就是他曾经有过别的那些，他可能是在世间上好好的去做事，就是他们的修行，那是世间人，他也认为他都是善人呐，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嘛。但是庄子他曾经做过，他做的时候他自己说过他有过做忘的时候。但是他自己形容他是坐忘，你看看啊，那你说的是庄周梦蝴蝶，他自己说他就是静坐的时候他忘了，什么都忘了，就是坐忘了，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忘了，但是他忘了的意思是说他忘了还是有啊，
坐忘是不是
我们就不是忘了，我们
是
坐无，
坐忘是不是入定
呢？不是入定，不是入定，是他一种境界，他要是说坐忘就是一种境界。
这个词的
我们不是坐忘，我们叫哎呀，要是说起词儿，我们叫做什么什么打的坐见本性
啊。老师，我记得你之前说过，在坐上的见本性不比较少见是吧？
嗯，对对对对对，
坐下，
对对对对对，嗯，在坐上你不能说哎呀，这是性啊，这就是性啊。在座上不要起这样的揣测，这个性你是不可能错过的，你不要在座上老是这么想，这样想的话会影响持咒，你就只管持咒，你不会错过，这个东西是甩不开的。
他是在坐下的时候某一刻一点
你老是还是想着那个，这个东西你甩不开的，你只要歇就行了，你不要总觉得对对对，你只要歇就行了，你不要靠着别人点。
那我们身心化空，
人家真的让你快速开悟的那些的，他不是点你，他就是抢你，你有什么他给你抢走，给你夺走，给你脆了，按照那北京话说的打家劫舍。嗯，对对对，
就比如看大雁飞了然后拧你一下，就是算吧，就是大雁，
那他要是不会的话拧多少次也没用。他为什么拧他一下，是因为他太着相了，他着相了，就是那哎，这是啥呀？这是大雁呢？大雁现在哪儿去了？飞走了，他气了，就像是佛说的，这是啥呀？这是手啊？这是啥呀？这是拳头啊？那佛是问他这个吗？所以佛就说多，太不像话了，佛就生气了。拧呢也是的，你明明知道我是问你是大雁吗？他还在那儿呢，你说他是明知故问吗？还是什么呀？不知道是。
有人。
太
实诚，
六七路，太
实诚，
对，太实诚了，对对对。夺你的东西，你最心疼什么？夺掉你什么？最心疼什么？夺掉你什么？所以说，如果说那些你说的点化的那些禅师们，他们自己也有讨论，就是哎，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顺水推舟，能够推得好一点，帮助学人呢？他们自己也有讨论，他们自己的讨论是就是看谁最狠，谁最狠，他怎么夺啊？你就是最心疼命，他就看看他是就是一刀一刀的把你的命割了，还是一锥子扎能扎到你心窝子？一锥子追下去你能死啊？这就属于大禅师，就是他夺你的命还要分看看是多少刀。你剁的多了还不行啊，你就剁了多的不如那剁的少的，剁少的一刀剁到你心窝里，心尖里，给你一下子给你剁碎了啊，那个就属于好的，那个、就属于好的老师。可不是说他点你让你得个什么，不是的，就是夺。
所以传子他把那个夹山是吧，夹山推下船，等于就让他觉得他命都快没有的时候给他点一下。
嗯，对对对，嗯。
还有我看一个动画片，就是说黑白无常去收一个
船子，本身他也不在乎命，
那个城市就喜欢那个锅，然后
幸亏夹山也不在乎命，
夹山要命。
就说你怎么害我呀，我要告你去。
对对，对，他其实也不在我名字。夹山就是谁？就是林记。
不是，夹山不是林记。
你说，
嗯，
夹山，他说如何是佛生？
夹山不是林记，但是呢就是林记那儿有一个小孩叫洛普，就是这个人他很有才华，林记挺喜欢他，但是林记可能过于溺爱他，他在林记这儿就不是太透脱，后来他在夹山这儿透脱了。
嗯，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哦，林记还会溺爱。
不是，我只是我猜的，只是我猜的。我觉得林记对他说话有一点点软。
有点点，他除了使不就是，就是使他那个扶手。坐。
啊。
那以前，小妞，都说
那，都帅那院儿，嗯。都帅内院就是都帅内院就怎么了？都帅内院咋了？
我说齐老师要求都帅内院
吧。啊，对对对对对，啊。
你说来这么句话呀？咱们前面后面
才能
死。哈哈哈！对，他说那个，他说那个，那齐老师说咱们四组吧。我说你说这么老师气了，直接往前走了。
嗯。
我先去都帅内院了，再见。
可以有很多的组。可以有很多的组，像六组慧能下面的，到了我们湖南的界儿，那就是只认南岳怀让，南岳怀让就是七组。到了那个江西了，清源行思，清源山那个地儿，那个清源行思就是七组，它有好几个啊，两个全都是组啊。但实际上皇帝立的是菏泽神会啊，这就三个七组了。啊，对对对，别说了，咱们不对，有的人拿这个老师骂齐老师，我的意思是干啥呢？
菏泽神会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再说还有一个八卦，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新中心法是单传，这个跟开悟没关系，只是说的是一个什么呢？算是一个八卦的，就是新中心法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你看一个人代表嘛，就是他是阿舍离位，他要代表，他是祖位，他有祖位灌顶的，他一个人就代表了新中心法，就是元音老人能扛，他扛得了，他扛得住，初祖、二祖、三祖，那么就是这个到后来老人走了，大家还是习惯应该立个四祖，虽然元音老人说不立四祖，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应该立个四祖，刚开始的就有人推了一个出家人。就是那是老人的当时的不是四比丘八居士吗，就推了其中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也在上海的多，就有一个人，有些人就推这个人，齐老师就说我也拥护他做四祖，我拥护他，别的老师因为这个事还怪齐老师呢，说你怎么平时拥护他做四祖，老师都说了不要立四祖，你为什么拥护他，齐老师说你们谁做四祖我都拥护，因为齐老师拥护别人做四祖，齐老师挨了别的传法老师的批评和骂，所以说这个事儿，有人现在造谣说齐老师要做四祖怎么怎么样的，这胡扯八道到边儿上，没边儿，没边儿，
没有，
不是你没有，行了，咱回来了这个话，都帅内院咋了？都帅内院怎么了？
主要是专家这个话就是我正好也看到那个音频，我也听到那个音频了，我正好我听到一个音频，是在音频里面了，听到那音频。
那齐老师头像为什么会印到跟
这个地方老师要看见要骂死我们，我们这个是法脉传承图。是法脉传承，你看那个禅宗的那个法脉传承，初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到六祖这儿花开两枝，一枝是南岳怀让，一枝是清源行思，南岳怀让下面是马祖道一，马祖道一下面再有人家的，最后给你分的五家嘛，五家给你标红了嘛，你要知道这个传承啊，对。对对对对对，祖真正的祖在我们心里，跟谁标不标祖有什么重要啊，对不对，
这是传承所在。
那身心解脱就是那个，身心化空，是成一个意思吗？
对了，你不是身心化空，身心没有了，你不就解脱了吗？
好，
身心它就是没有的，它就是虚幻的。你现在能理解是虚幻的，你理解不了是没有的。
对，我理解它是虚幻的。
虚幻其实就是没有，这样你就不用拐个弯了。
这座上能挣出来的，
不是挣出来的，是你一直扭曲，一直扭曲了，把它恢复成正常的就行。这不是挣出来一个高大，是这个地方是正常。你扭曲惯了，你扭曲到都要身体一定要好，就是你扭曲到一定要让那个老虎的脚变好，你就是用了好多的力量，一定要把老虎的脚，老虎压根没有脚。 我的意思是你在搞身体的这个事儿。
不折腾了多好。
都帅那院咋了？你老提四个字儿，你具体有什么问题？都帅那院是净土，是净土，是一个极乐，就是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它是一个净土，它是一个净土，净土就是跟轮回相对应的，就是一个净土世界。临命终的时候可以去，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心是相连的。这个心这个地方上就不说了，心这个地方相连的，它不分生前跟死后。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心净则国土净。但是呢，我们现在说兜率内院，大部分说的是你临命终以后往生到兜率内院。
虚云老师去了兜率内院回来的，就是人活着也可以去的。
齐老师不是讲过吗？元一老人就有这个本事。不是的，元一老人就有这个本事，师兄。
听老师说啊，你听老师说。
杀生。
不是
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就是齐老师也说过，而且元一老人的那些好多的里面也有过，就是元一老人的话，他这个功夫好，他有的时候还能带人家去兜率内院。齐老师就说过，有一个人他听说元一老人可以带他兜率，他说那师傅你也带我去兜率内院吧，上师。元一老师行吧，那今天晚上你好好打坐，然后第二天元一老师就跟他，我来找你，你呼呼大睡呢，你那个啥，我咋带你去兜率内院啊？
这事儿，
对对对，
啊
对，对对对，这就是元一老人。对对对，我学法的时候老人已经圆寂了，我是跟着齐老师学的。我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徐老，但是我学了新中心很快就遇到齐老师，我觉得齐老师说的特别的利落。老人在你心里，没有在外面。就是那些见过老人的很多的也不怎么利落，因为他的依靠心呢、太强了。再加上别的人呢，他觉得老人特别的珍贵啊，他沉醉在那种热闹里了，也不一定对他的修行都是好事儿。他觉得有个依托，跟老人在一块儿，他不用有烦恼，他就觉得很安心啊。所以老人说是灯下黑。
是吧，说可让您也带他去兜率那
个。我带不了，让元一老人带他去。要去你自己去，我带不了。元一老人就说过呀，元一老人就说过，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看看，就是人家说呀，在老人身边太幸福了。元一老人说，这些是灯下黑呀。灯下黑，就因为在元云老人的身边反倒不容易撤。其中在元云老人的，在齐老师的书信集里有一个人，那个人我们都知道，当时元云老人很夸奖他，我们有很多人都问过，说这个小孩最后怎么样了。这个小孩就是老人夸他根气好，但是他就是也就是上大学也在元云老人附近上，然后呢一直是在元云老人身边的话，他就很爱离元云老人近。但是我听齐老师说，后面元云老人就告诉他一句话，元云老人说，你必须要离开我，你离开我你会开悟，你不离开我你不会开悟。所以元云老人说过那一句话嘛，远处相亲近处惜，你是修行人，你还是要在心地无相这儿你能够见到诸佛诸祖。你不是心地无相，你追求那些东西，那跟世间的攀缘有什么区别啊？
那一个比丘尼他是不是入定然后见如来，然后如来说
啊，对对对，莲花色比丘见如来，对对对，莲花色比丘见如来，一个意思。莲花色比丘说，哇，佛就去那个天上去讲法，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佛了，我好想念啊。但是呢，按照规矩得大僧站前头，比丘尼站后头，他就是我有修行力啊，我一修行一化身个比丘站在最前头，佛一见到他就开始说他了，你看看你以为你见到我了，你见到的不是我，你见到的不是真我，那个人他在洞中演坐，须菩提在洞中演坐，他才是见到我的，是心见。
洞中演坐
才在山洞里面坐呢，那个人在山洞里面打坐呢，那个人才见了
无相。
所以渔民
这个就是那个印心小册里面有这个公案，
就是说渔民的他孩子往往打鱼不是高手，就是因为他离得太近，可能反而教不出很高的。
当然了，但是渔民的儿子也可以打出来的，只要他心里头没有这些，你不用想的这么曲折。我们既然来了，我们愿意不求雨果，一定会开悟的。开悟这个事儿是本分，只要你心里头不捞别的东西， 很快，就怕你心里捞别的。
嗯，
这个东西你是错过，就是说的，就是它一直都在，一直都在，甩不开的，放心吧。
心里有那个救度众生的这个愿望的话，是不是？
心里有救度众生的愿望，你根本都不会这么说。心里有众生救度众生的愿望，你现在就不会说这句话了。你说这句话根本就是着相。你心里有救度众生的愿望，你才会无相，你才肯扔得开。
嗯，
你才肯说。就是乾坤赢得一闲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救度众生的人。就是幸为福田一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这百丈禅师的诗嘛。对对对，
怎么理解的？
就是幸亏我出了家了，这天地间可算多出来了一个闲人。有缘记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他心里头啥都没有。
对，
但是呢，他没有救度众生，他就不是一个心里啥都没有的。他心里啥都没有的这样的人才救度众生。我们现在的百丈清规都是百丈留下来的。
太忙了
啊！对对对，
什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嗯，到了七十岁，那个顶上记得很清楚。七十岁了，人家把他锄头收起来了，他愣是不吃饭，一天没吃饭。
嗯，
这才是真正的闲人。
嗯，
齐老师说过。
嗯，
如果就是
嗯，
不是闲人的话、嗯，
这才是真正的闲人。
对，
对
他不是真正的救度，他可能还可以这样理解。
不是闲人，他做的是世间是善事儿。
对，世间善事儿、
嗯。
对，他还觉得他在度众生。
那他做世间善事也就罢了，他觉得他是在度众生，这就是魔业。
魔业。
对呀、啊。
嗯，
但那个就是明心见性之前做善事。都不上道，
明心见性之前做善事怎么了？那是升天。
不上道就是
不上道。
不上道就是
方向不对还是什么？
不上道，对，是不上道。
对，
拉不出来
啊！不上道，对，那都不相干啊。有的人做那种善事做得很疯狂的，那就是说他都没有空考虑心性的事，那叫外道向善，坏菩提法。
嗯。
说法叫
就是那个不没有菩提心，妄是菩提心而做善事，是为魔业。这个东西《华严经》有讲，妄是菩提心的这个菩提心，就是说的正等正觉之心。嗯，正等正觉之心，他忘了这个佛法的这个有就是无，无就是有的这个东西，他去做善事了，那就是视为魔业。
那有一种说法叫修慈悲和修智慧嘛，然后修慈悲的话叫做义工，做一些善事。可以这样理解吗？
不可以，没有这个智慧谈不上慈悲。那个楞伽经里说的非常的清楚，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你在智慧这里离开了有和无，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在这个地方让你透彻了，这个地方当然它本身它这个地方马上就是大悲心，那个不断灭就是大悲心啊，那个不断灭就是大悲心。嗯，
那不是有了福报以后才能遇到一个无上甚深的妙法，才能遇到比如说净土啊，遇到那个
这个福报不一定是你积累的，这个福报不一定是你的积，就是那种做善事积累的。你善事积累的，你要是不考虑成道的事，这个善事积累的，它就是人天福啊，它咋是那种福啊？嗯，
它是要智慧资粮，还有什么？那个
佛不是福慧二足尊吗？
福慧二足尊说的，那就这么说吧。福慧二足尊的有一种说法是说的是福慧二足尊，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等觉跟妙觉之间，它因缘不具足，这个地方的话还是少一点，这就叫福德因缘嘛。福德因缘，等觉跟妙觉，它的正量上来说的，它的内证没有区别，它是同等的，它是同等的。但是它有福德因缘，它现在不是法主啊。
老师，正量可以理解为加持力吗？
嗯，不考虑正量的事儿，这个正量的事儿不可以多说，多说的就是真有一个东西可正了。
能说这个人好有正量啊，我不太懂这啥意思。
这个人好有正量啊，这句话就是骂他呢，我觉得一般不这么说。
那一般怎么说？
别骂人，
这个人还不错，这人还凑合，这人还正常一点。
我们都是不正常人
啊，那可不是嘛。
对呀，
真
假不正常，
电脑。老师，这个茶会影响睡眠吗？
还是尽量的喝白开水。嗯，
我昨天喝了两杯，我感觉有点睡，有点困难。
啊，有点什么？
有点困难。
啊，对对对对，你喝白开水，有白开水。
谁有话要说？没有，你谁有话要说？
那我不喝呢。爱讲话的都不容易见性。
谁说的？他说爱讲话都不容易见性。
性见性的这个事儿，不要从任何的上去求。那佛陀下面的弟子啥样的都有，还有坏蛋呢。坏蛋了，他发心忏悔，他做的那个坏事我们不敢做。他这种人发心忏悔，一样正道。
央觉摩罗
啊，对对，央觉摩罗、勇士菩萨什么之类的，勇士比丘。
就有一个妇女难产，难产，然后央觉摩罗过去了，然后他过去，然后他就求那个释迦牟尼佛问他这个女人怎么救，然后他说你快去跟他说，你从未做过坏事，你从未杀过人还是什么？
你从未杀过生，无始劫来从未杀过生。
杀
夫
生然后过去，然后那个
产妇生了。啊，对对对，产妇生了你就放心了吧？
放心了
啊，行，放心了就好。我来，我来，我在这儿就行，我就搁这儿。
这是烧了还没烧了？
嗯，正在烧。
哎，等一下，
你们坐啊，你们坐。
让央觉摩罗放心的还是让谁放心的？
让你放心啊。嗯。
他不杀了很多人吗？
啊。
但他从未杀过人。
无始劫来我们谁没有这样过啊？
这就让我想到那个文殊菩萨杀佛的，仗剑杀佛
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是佛说我们天天着相就是在杀他，
对，他不停的在被我们杀。
好，杀了，我不懂。
袁荣啊，你去看看那个蔡师兄的，跟他谈一谈他的那种的见解啊，还是没有太大的进步感觉。就是刚才那一个人站到那儿的那个人，他觉得开悟跟他还远着呢。啊，对对对对对，就这一类的。
那他为啥打青龙心呢？
我也不知道啊。
他不是，他刚
就那个镇长。
我现在不是镇长，是另外一个。我现在他说了这个话之后，我看着红雁都充满了希望的光啊！
哪一条？
多少页？
64，不要。大小若罗什，讲聪明的人呀，大小若罗。
下面，
上阙栋梁才呢？
64页呀，啊，上阙栋梁才，大小若罗什如何？嗯嗯，
讲聪明就是讲没偏信的是吧？
嗯，
这样你写的吗？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有点微细。大巧若拙时如何？
那就是这么样的。
啊啊，你怎么理解的？我先听听。
我理解就是说，这种人只是聪明，就没有智慧，没开悟。
他说的是大智若愚呀。大巧若拙，若拙就是大智若愚嘛。啊，对对对对对，你怎么理解？按说大智若愚，这不是好事吗？为什么赵州说的，哎呀，不是栋梁才了？
我还是觉得他是没开悟，就是说只是有聪明劲，没有坚信。
不是，
你这个不行，你这个还早着呢，你这个。
说的如何？
哎，对对对对对。啊，可惜这样，你要是没有这个如何？你要是大智若愚，就是一个栋梁才。可惜他还是有一番小聪明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第64页的，啊，对对对，可惜他还是有个小，他还想问一问我，等到我大智若愚的时候，你看看我就怎么样了？你看看这哪是大愚之人呢？他要是大智若愚，他就是栋梁才。但是他非要问大智若愚时如何？赵志说：“哎呀，可惜了，这个栋梁才呀，这个栋梁才算是在这个如何这可惜了。” 本来是一个栋梁材啊，对对对对对，有个如果这不是站不稳，这是没有眼，这是没有眼，嗯嗯，不是，他就是不是没点地，他这个地方就是没开悟，不是没点地，他有个如何在，就是没开悟，开悟哪有个如何呀、啊？
他那个石呢？加个石什么意思？大智若愚石。
嗯，这个石并不重要，石并不重要，就是大智若愚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时候怎么样啊？嗯，
前面那个还没完呢。
嗯，前面的哪一个？
六十面，至少在我这里，我觉得
这个还没完。非你境界的那个，前面的你能理解不能？直须坐断抱化佛头，你能理解不能啊？坐断抱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断掉，都要断掉。
哪些东西？
法执有个圣位，有个佛位，有个圣位，有个圣相，有个圣名。嗯。啊，才可以，就是才有可能见性，使得就是使就是说的才，嗯，才行，你得到那个时候才凑合，才有可能见性，就是这个意思，使得。嗯。
那后面又说坐断抱，
就是坐断抱化佛头是见性的前提，它还不等于见性，但是你必须得先有这个前提，就像他说的身心化世界化空一样。
坐断抱化佛头，你就解释一下怎么叫坐断抱化佛头。
就是必须佛来佛斩魔，没有佛，没有抱化佛，坐断它。要是有抱化佛出现，坐在你屁股底下给他坐断，这还不简单啊？就这么理解啊？
对，干死绝。
那他后面又问，坐断抱化佛头是什么人？我
也是名将，我也是假的，要说你干活的，如果都。
他又想问，坐断抱化佛头都坐断了，还有个什么人吗？佛都让他坐断了，还有个人吗？他在这么揣测，就跟他说就没意思了，你就不配回答了，不配我来回答了。
上面一条，
我觉得这个问的人基本上都是没开悟的，那真开悟的人家不问了。
那也不一定，他装个没开悟的样子问问他，也有的是。
没事找事儿
了。有几种的，有几种的那个，对对，探干萤草，探干萤草，探干萤草。
嗯嗯，冰焰竹。
嗯，对对对。
平时那个金刚盘是啥？
110多少烟？
这个我不是太亲切，金刚禅是什么不知道？如何是通方？嗯，离却金刚禅。嗯，
如何是通方啥意思？
就是说的世事无碍什么的，不知道。
的确，金刚禅。
嗯嗯，对对对，我想的可能是这个意思，要不然去查一查，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固定的什么说法。
野狐禅相对的，
不是不是的，这个不是说野狐禅的。
的确，金刚禅。差不多也是法执的感觉。
啊，当然了，当然了。
法执跟金刚座有关系吗？
啊，有任何你觉得好的，都要离却。
任何你觉得好的都要离却。
嗯嗯，修行人觉得好的就是这些嘛。
好不如果那些你觉得
啊，好事不如。
老师，我感觉我开始抓到了，这是不是起作用了？打气。
光正。
那就抓到吧，抓到出来个啥？
不知道抓到啥。
抓挠就抓挠嘛，抓挠到底，看看能抓挠个啥？抓挠个啥？
哎，你想问哪呀？
抓挠个啥呢？抓挠个要是没有啥的话，你就不用在意这个抓挠。
嗯
嗯。
说他这样的，
抓挠就任他抓挠，谁不抓挠啊？任他抓挠。
我们这个本来就无路可开。我们只不过是迷失个污染，污染被迷失了，就是被污染。
有道理，有道理。嗯嗯。
那前面总说身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本来就是空的。
没有总是，没有总是说，他好不容易让他挑出来了一条。
但大家都好像都特别着这一条。
那就是说的，如果大家都着这一条了，这是很明显的，就是齐老师这一波是示威，邪知邪见的那一波起来了。齐老师根本都不强调这个，我觉得是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一堆邪知邪见的，开始在这强调这个了。你就照书念的那么多书呢，
说了好几万字就看到
啊，对对对，
他都看到，就看到这个，
嗯，
问的特别
难，难道你那个看不见？
我看这个老师
也看见了，这个是空，好吧？嗯。
孟老师，我们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开悟，所谓的开悟、化空，什么明心见性，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我们被蒙蔽了，是吧？我们本来就是
这样的。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也不能刻意的去着这个相去追求它，就是。
当然啦。
我们不要去，但是我们每天也得谈，我们的目标就是了生死去，明心见性。
嗯。
但这样说的多了，可能大家都有这种。
你不能够就是说的，你树立了这个目标你就来修行了，但是你不能够回忆这个目标有多伟大，你回忆这个目标有多伟大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也许有一些别的一些的，其实你们在这做有问题问回答了就行了，一般没有多说的，只是说有的时候吃饱了撑的是啥，万一你对这个有错误的见解，可以把错误的见解打掉它。
所以这个明心见性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嗯、我们是要追求，但是
你这个说要追求不、嗯、你这个说要追求已经是打妄想了，你要是追求这个明心见性肯定是影响开悟的、嗯、这个追求明心见性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树立了目标，我们现在就得不能够就是不能够打这个妄想了，不能够打这个妄想了，你现在肯定就是要奔着明心见性的目标去，但是奔着明心见性的目标去的一个修行的诀窍就是你必须放下这个追求，但是你要奔着目标去你咋放下追求，这不是矛盾吗？哎，所以就用了一个如丧考妣来形容嘛，如丧考妣来形容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你爹妈都死了，你活着都没有意义了，但是你也不能死啊，他很难受啊，他这个虽然是活着但是他活得很难受，这就是说你往前走这个路的时候就很难受，你就不能够追求这个明心见性，但是你就是奔着明心见性来的，但是你要是真奔着明心见性，人家让你放你就放，就跟个死人似的嘛，就拖死尸不是很简单吗？再说了你现在就说明心见性，你别着急，你就说明心见性，明个什么呢？你打坐打到这么长，现在你明了啥呀？
明也没有明
啊，对，为什么你越打坐越没明啥呢？所以你要放心，这个目标肯定是没错，你放下的这个目标就是放下的这种的修行方法肯定是没错，不管你想不想放下，你打坐到现在你肯定是放下了一些，要不然你咋会越来越没明个什么呢？
对，我也觉得。
嗯，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玄妙，我觉得。
那当然了，佛法这个地方上它跟世间法就不一样，
你又要以这个为目标，但
从世间法的角度是要以这个为目标，但是在修行的时候的话，说的来说的就是要消除掉目标，它根本都没有起点跟目标。
老师，你刚才讲的那个我不同意
啊！
他说你说的
说什么七中七八中八啊？啊，对，
因为他这个你说多了为什么他这个面好多全都是有如何，我觉得这个如何是
如何
卑鄙，不能用很的一种方式
啊，对呀、
啊，忘了那个如何
啊啊，
如何他是想要个，
他
想
的
时候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在那里
做
个聪明，
他跟你说老师他太轴了，他太轴了，像你说那个萝卜头，
他
顶在那里想。
你
老说我不同意，
那不管你觉得如何，不管你觉得如何是对还是不对，他看看他怎么回答的吧。他问了如何以后怎么了？他问了如何以后，他明心见性了吗？啊，然后赵州怎么说他的？哎，
因为这个话好多都是有如何如何，我觉得是他们的问话的一种方式
啊。对，是啊，是问话的方式啊。我们来修行不是我们也来有修行的求的方式吗？
那个实事关键
没有，
不是的，就是如何你还能上他的当就是如何明心见性了以后如何呀，如何是关照啊，
那这
个
很内心啊。
嗯，
到了八十六遍你看这个一百八十七
哪有什么和呀，
如何如何
那个和就是样子啊，
他不一定每次都是那样怼回去，
他每次都，
但是如何肯定是多事了，
你不用跟他那个啥，不用跟他那个，他都是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他是如何肯定是多事了。
我就是要给你变一变。
啊，变，你是变呀还是变呢？
变
变
变
变还是辩论啊？
变
老师不跟你变是对的。
啊，辩论的辩，
辩
角的辩啊。
辩，他说
辩
两小孩
辩
论的辩，
辩论的辩呀。
辩论。
辩
辩讲的早。我输了。我输了，你赢了。
辩论的辩，何老师辩。
你赢了。
啥？
云和不限量。
云和不限量。
不适合他，不适合他。
我感觉狗的无活性。
嗯，对对对，他那个鸿雁的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理解的心特别的吃剩。嗯，但是呢，你对于佛教的这个理解呢，又还比较浅，就是还是比较浅。但是呢，你还是比较相信你的理解力的。所以你就形成了你自己的理解力多，多的时候太多，
如意不可信。
嗯，对对
对
对，
这个是的，你
那不一定。这个话由我说没有分量，由齐老师说了可能有分量。对他来说的话，他就是整体来说你的理解力太强，理解力太强。但是你看佛经看的少，他的理解力强，但是他看的佛经多，他稍微就比你好一些。就他二号男二，
男二，
男二。
八他，
那三号，
他是女六，他是女六，
我是女一，
他倒是好搞，
对。
老师，我问一下，
嗯
菩萨叫觉有情是吧？
嗯，
觉有情怎么解释？我们看，
从有情中觉悟呗。
从有情中觉悟，
谁在？那谁是无情中觉悟呀？
从有情中觉悟，
从无情中，不是从无情中觉悟。有情就是指的众生啊，就是他从他现在不是众生了，他现在不是，但是他是从众生中出来的，就这一类的。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我理解成他突破有情中，他
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有情就是众生，
都属于有情。
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
那佛陀也是说觉悟者的意思吗？就是一个。
当然了，当然了，我们修心中心的都知道佛陀就是觉悟。原来没有修心中心之前，佛陀是32相80种好。修了心中心，佛陀就是觉悟，佛就是觉悟，这个是修心中心的应该是共识吧。嗯，这一点虽然不算明心见性，但是跟其他宗派比起来已经相当不错了。嗯
啊，
当然。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昨天我讲的那个清理那个水池里面有很多虫子，然后我又想起来那个除杂草。
嗯，
就王阳明也说，这杂草种在地里，这些草就要除去；这杂草种在山上，就是小山坡上绿草，那就是景色就不用除。
嗯，
就是说它的草本身是无善无恶的，就是说我们它就是除它，你不除它，其实，是它看它的位置，所以它才有了善恶。那这个虫子也是，这虫子的话，它在这个水池里边就要把它清除掉。如果它生活在其他地方就不用清除它，就是蚊子来了之后，它到你身上了，你就打死它；如果不在你身上，就不打它。也是同样的，
又咋的？
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蚊子到你身上了，你咬你的时候，你把它打；然后蚊子没有在你身上，你就不打它。
它在不在位置取决于你。现在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先告诉我这个，你玩什么位置啊？你是什么呀？它取决于你，位置好坏取决于你。你现在是啥？你现在要单刀直入见性。你搞那些兜兜转转的干啥？你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什么位置？
对呀，你要除还是不除？
除，把我除掉。
那麻烦了，哎呀！
要我吗？无我吗？那就是你看。
所以说呀，要是没有一个你，也不不，就是没有一个你所谓的除啊，就是身心世界化空什么的，就是按照这种说法，要是真的没有一个你，那你有的时候放到那个地方还挺好的，还是一个景致。现在要除你吗？除吧，除吧。嗯，
什么叫没有一个？
就是没有一个你的话，把你扔到哪儿去，还是一个景致啊，还是一个，就像你像那个小草似的，还是个景致呢，你长在山上。
还有你用那个王阳明，那个王阳明是个外道之言，虽然他有些有道理，教授说过，王阳明典型的外道之言，他有一些是有一些小道理。
王阳明心学，我还挺喜欢的。
致良知，
致
良知。
他说的那个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
你的传习录你都看了？
我看了。
看完了？
我天天听啊，天天听就是传习。
怪不得呢，你就是修了新中心也听啊。
听，我觉得不矛盾，就是说
矛盾矛盾。
有的是有的，我当然有矛盾的地方。王阳明也批佛教，然后的话，我
他批佛教你就不应该看了。
然后我就，但是我觉得王阳明的一些在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用法呀、啊，
你不行了，不行了，你太用脑子了，又想把生活过好，俩加一块，你开悟就困难了。不要用脑子，也不要考虑把生活怎么怎么样摆得平平稳稳的什么的，哪个归类归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东西别考虑，你还是考虑开悟见性吧。不应该听，看看你亡羊补牢吧，不应该听。修心中心的就不应该听这些东西。
他们讲的是一个道理，不是佛法跟王阳明心学，他都是讲都是一个道理。
完了，这离开悟太远了，你这个。
反正让你扔你就扔嘛。我之前
他是心，
我还修道德，我还打学道德经，然后老师说让你让我不学了，我也就不学了。嗯，
那个什么的，他是心学，我们这儿没有心，你学啥呀？
我们是心病。
他跟他的心学也不是说那个我们的心的那个。
你到底学那个还是学这个？
你们深入啊！
我当然学这个了。
你把他的忘了吧，
要不然会增加你的妄念。
我一直在，我其实这几天一直。
所以说这些人呐，我跟你说，你仔细一打听，都不知道天天在干啥呢。你要是真的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没有什么别的所求，这二十八天咋可能没消息呢？都不知道天天在干啥呢。哎，他
昨天听了那个之后，我想起来那个了。
好好好，
我一直都 focus 在这上面的，是吧？就是
你都不应该，真的不应该听。
好，
听老师的，
好，
听三代祖师的，听元音老人的，别的都不应该看，除非是领导要求你去干活的，你应付着去干的。
对，
反正我就这几天也不听了。后面也不听，
你前面有听话，在打气的时候你还听话？
没有没有没有
啊，好好听好听好听好，
有
希望有希望。
昨天他说到了，我想起来那个他说那个、
嗯、有希望。
我只有二十一天。
你现在就不考虑王阳明心学，咱俩不讨论，把这个事儿忘了他啊。等到你开悟了以后，咱们再比较王阳明心学啊。
嗯